大家好，我是观测站的听。这边的 podcast 不是我主持，因为我现在人在奥地利的 Salzburg 参加一场世界对于中国论述的研讨会。本集 podcast 录音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2月18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的内容会照你收听的时间有小可不同，所以若是要听，就现在开始较紧听。
US Taiwan Watch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4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斗。
我们这是我们开春之后的第一集，因为上一集的时候应该也是新年已经过了，但还在放假，希望大家在这个开工之后心情都还不错。那我知道是有几个朋友心情很好，因为之后一开工之后那个台积电台股整个大涨，我自己也是有小开心一下啦，所以开工当天大家心情都还不错。那希望这样子的好心情可以延续，然后也不会也不完完全只是因为这个跟着股票的涨跌啦。那关于这个股市的部分，
请客
不要好啦好啦，之后找个机会，对，但好像也没
赚多少。鸡排店是吗？是鸡排店吗？
好啦，我要讲什么呢？我现在突然脑子断掉。好，那关于股市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待会晚一点也会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其实就会讲到股市。那在一开始的话，想要先做个工商，就是呢，首先我们现在 podcast 有点缺开场，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在这个开场有自己的声音或是讲话的话，欢迎寄到我们的email， 那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有一个精选动态，就解释要怎么去缴交这个，或是要提供这个开场的录音。另外呢，就是观测站我们开始大家敲完的这个读书会开张了。那我们第一场读书会是在2月29号，我们选的书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2月是这个黑人历史月，所以我们呢就来看一本是讨论美国种族议题的叫做《美国梦的悲剧》。它其实2019的时候吧，还是2018的时候就出了，但是这个作者还有这一个议题，我相信在接下来尤其川普又要在看起来是强势回归，这个势不可挡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相信种族议题可能又会成为很大的一个讨论重点，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候来看这本书也是蛮好的一个时间。那这个读书会我们也会邀请一个来宾来聊聊怎么去看这本书，然后大家也可以不要太有压力，就大家都会有时间去分享，但如果没有看完这本书也还是可以参加。那这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到我们的脸书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好，那不知道 Little 方宇有没有什么要工商的吗？
就是我也来工商一下我们这个美国台湾观测站跟这个台湾公共测议的这个周三青年日的这个讲座。因为选举完了嘛，那选举完了我们还是会继续办下去，所以这个讲座一直都不是只是为了选举而已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呢来看一下台湾世界，然后还有像司法齁这些不同的这个议题啊，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那就是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好，那要怎么去找到这个青年日的消息？
对啊，请大家在 Facebook 上面呢搜寻台湾公共测议，测是政策的测，议是那个有益处的那个议。然后上面也有那个每一次讲座的这个直播，好，那所以说上面都有每个礼拜的这个资讯，我再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没错，而且也可以追踪这个台湾公共测议的翠哦，成为他的这个翠友。
翠是什么？
Thread 就是那个新的那个、
哦、
对
OK， 好，因为不好意思，我没有在用 thread， 好，我知道很难发音，
对，所以大家都叫他队友。
OK， 好， 原来我觉得我自己很像老人。好，没关系，就是我就是 I love who I am。 OK， 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环节呢，会来首先来讨论一下中国股市的问题。那我们也想要透过就是这个很极大，就是全球皆涨为中国跌的这个时机，来讨论一下这个股市以及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第二则新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刚结束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一年一度的。好，那在第三节新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援助法案在2月11号的时候刚通过，在参议院通过。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有一些反弹的声浪啦。那我们要怎么影响台湾？我们待会来讨论。那第四节新闻的话，我们想要分享一篇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讨论台湾的一篇文章。那他是在讨论说，当中国占领台湾的时候，世界会失去什么。那最后美国新闻的话，我们会来讨论一下泰勒斯跟美国选举的关系。现在跟他有关的一个阴谋论正在散播当中，然后正在扩大当中，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那关于国际新闻的部分，今天选了一则，那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好几次有聊到，就是那个匈牙利的总理，他是比较那种，我记得那个在2022年底的时候，方瑜有去一趟匈牙利嘛，那时候方瑜就有提到说那个匈牙利的那个总理是非常民粹的，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提到，然后
而且非常亲中，
亲俄也亲中，
对啊，习近平好朋友，也是那个普丁好朋友这样。
对，所以就是在讨论这整个欧盟还有 NATO 在讨论整个对于俄乌战争后续的一些制裁啊等等的政策，都常常都会被，就因为一个，因为他们是共识决嘛，所有人都要同意，所以当匈牙利上就是那一个不愿意卡关的那颗棋子。那但好消息是，现在的匈牙利政府他们正准备在这个月二月的时候要批准瑞典加入 NATO。 那匈牙利他们目前的态度是感觉要放行了啦，那基本上只要匈牙利放行，瑞典就能加入了。那我们就再接下来去关注一下。 OK， 好，但我们也要当然就瑞典加入之后，俄罗斯又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好，没错，就如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15号开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心情还蛮好的，因为不止台湾，全球股市在这段时间也都有在涨。那最近的话是美日德法意印度都的股市都有在创历史新高，就连阿根廷都他们的股市也在上涨，但唯独这是只有中国还有香港的股市是全球两个连续三年都在下跌的市场。他们在这个年节，就是春节的这个封关的前几天，还历经了这个千股停跌停的状态，然后呢又需要就透过国家的这个干预的措施，他们也开除了好些人，然后才能够护盘，然后慢慢的就也没有看到慢慢就是这个股市才回温。大家
也没有回温啊，他们就是禁止了那个，
对，禁止下跌，
他们就是禁止了那个就是私募基金的那个交易嘛，就是说你不能买，
对
对，不能卖就不会跌了，很棒，
直接处理掉，
这是个科学的解法，
对。然后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台湾是15号的时候就开盘了嘛，但是中国是19号，原因是因为中国放假的时间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中国是放10到17号，对，所以他们是19号，所以大家听到这个 podcast 时候已经开盘了，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再看一下到底开盘之后中国股市如何。好，那这个再帮我们补充一下相关的一些消息好了。
对，没有错，就是中国的这个上证指数，就是上海这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那它呢是在来到就是下跌啦，那跌到的是2018年以来最低点的2643点。然后在这个千股跌停的时候呢，这个人民日报就是中国的官媒，它发表了一篇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这样的专题报道。 那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这些冷嘲热讽之后呢，人民日报也就是官媒他又在关掉整个评论，然后限制大家去转发这一篇文章。我想说这个很嘲笑欸，就是你写了你不是就是要大家转发吗，啊结果现在后来又直接关掉评论区，你不能评论之外你还不可以分享不可以转发，
他们也不准人家唱衰中国经济啊，就是直接处理最根源的问题。好，那我其实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用一个就是哇中国股市跌那我就爽的这样子的态度，虽然我知道可能难免会有啦，但我比较想要问的会是说这会不会对台湾的或是两岸的安全造成一个危险因子。原因是因为中国可能要去，我们常讲国际关系理论里面还会要去，这叫什么，这就是分向转移目标转移焦点，然后所以有可能在台海之间提升这个紧张关系，然后转移民众的这个从房市到现在股市的抱怨。
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前那个观测站侯立斋系列其实有好几集是有讲那个就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哦。那其中有一个是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因为已经没有政敌了哦，就是所有的派系都被他扫光了嘛，所以现在他就是一个人，对，就是没有人背锅，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经济的这个决策他都必须一肩扛起，因为现在所有的像国务院啊这个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手下，那以前他还可以跟国务院的这个总理像李克强他们是平起平坐，现在不是嘛，所以就变成说他为了要去护盘，或者是他为了不想要丢掉面子，或者是他就会做出一些更不理性的决策，比如说这个经济的这个决策，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确是比较危险的状况。那但是它到底会不会因此而铤而走险，然后对台湾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呢？这个很难说，我只能说我们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可是目前中国的状况是真的蛮惨的，那他们目前看起来以美国那边的一些情报啊或什么，就是公开那种什么 FB 那叫什么 CIA 他们出来讲啊，那国家情报总监之前的一系列的发言就是说现在中国比较没有能力做立刻的那种大规模的那种军事的这个冲突，没有能力做大规模冲突不代表不会有冲突，
对啊
他们只是说现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高，但是but 永远 but 后面接的永远是最重要的，But 就是灰色地带那种小的那种冲突会更多。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能力做大冲突，所以他就跟你这边小打小闹。比如说最近那个我们上礼拜有报道那个海巡嘛，就是海巡的那个问题，就是海巡他们就越界啊，然后我们就去驱赶他们，然后就他们船翻覆人死掉，然后还怪我们这样子，就是明明是他们自己跑过来我们的这个领海里面。所以其实像这种灰色地带作战会越来越多啦，那尤其是接下来这个新政府就是这个赖清德政府要上台，我觉得前后都会有很多他们会故意的来就是看看我们怎么反应那样子。
对，
那
还有就
是
像方宇刚刚其实说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航线其实很改，就是
M03 对
对。我觉得这种灰色地带其实问题还蛮大的，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会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事件，然后可能真的专业度太高，那我觉得这真的如何去面对的，我觉得需要全部的，不是只有台湾，还有我们的盟友，我就指的盟友还包括日本、菲律宾等等，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那
其实虽然说国际不一定会关注，可是像是那个 M503 那个法国外交部长就有发言，
对他们有，
对，
所以其实国际上也很难说，因为台湾海峡真的是对大家来说都太重要了。我们之前有提过一个数字嘛，就是那个金融时报的统计，就是说全球的这个航运大概40%几有经过台湾海峡，全球这么多海峡，海这么大，就40%几经过台湾海峡，而且那种最大型的就是前10%最大型的那种船有80%几快90%经过台湾海峡，所以这个航线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还是会看的。
那我想要再转到一个就一个议题，就也是我今天看到Foreign Policy 上面的一个文章，他在讲，就还我们应该是上礼拜吧，就 上礼拜的这个 podcast 我们有聊，就是说中国到底他会比较希望看到拜登或是川普上任。然后方宇，我记得你是讲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比较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拜登他是比较可预测性，就是可预测性比较高。所以呢你认为说就我们也蛮同意这样的推论，就是可能中国会比较倾向于拜登当选。我们上次的结论是这样对不对？
嗯，因为对啊，因为川普就是真的是很无法预期，然后他这个会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很难说，对啊。
对，但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我们上次那个推文，我觉得逻辑是完完全就是顺的，但我自己也看到一个 foreign policy 上面的另外的一个推论，那他是认为中国会偏好川普。那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点是川普呢他会增强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分裂，然后第二点呢是川普因为跟俄罗斯还有应该说普丁本人很好啦，所以呢他可能就美国在拜登俄乌战争之后，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这些制裁他可能会有个大的发夹弯，所以呢就是好像就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中国的和平友嘛，所以也觉得这个就从这样子的推论来讲，这个也是对中国会比较开心的，会比较倾向的。那再来第三个呢是他想到就是川普的一些政策是会有助于中国去推行他们的这个货币有更强的更让他们的货币更加强势。那第四点是因为川普他比较单边主义，所以川普他对那种比较小的国家啊或者是比较弱势一点的国家就完完全不 care， 包括在这种南美洲啊或者中南美洲或是非洲的这些小国，那这些小国常常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些稀土啊或者是矿物都是对于整个国际的态势影响是很大的，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川普不在意这些小国，导致中国在这一些国家的影响力更大，然后变相去削减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那第五点呢是他认为川普因为他是比较保守派嘛，那他跟拜登就是他对于也不相信那个全球暖化，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干净能源上面的投资会降低。那干净能源也是现在中国比较强的一个比较强的科技比较强的一部分，那可能会让中国在这方面持续的更有竞争力。所以这是他提出的五点原因，为什么他认为说他觉得中国会比较希望川普当选。那我不知道 Lero 跟方宇们听到这五点，我觉得他的逻辑也都是很顺的，但我觉得可能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这是我个人啦，我觉得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确认说他这样的推论对不对，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川普本人的影响其实可能没有应该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因为毕竟美国是真的三权分立的一个政府，然后在行政权算头是总统没有错，然后川普可以 fire 很多人，可是毕竟就是他雇佣的这些官员或者是他选择的这一些部长们也不是笨蛋，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任何的决策都会有 record， 就是都会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在以美国人来说，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民生的人，就是在美国你要说一个人，你要指责一个人最大的羞辱不是说他很穷或者是他就是没有钱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而是说 you are a liar， 就是这个是最最严重的，就是对一个人诚信，就是美国人社会美国社会最重
视，
对，但是只有他不 care， 但是其他 hire 的人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是有很多他底下的这些不管是他未来用的任何官员应该不可能用到一批就是跟他一样就是这个性格的人，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把他放到因为刚刚可欣讲的这五个点是放到极致会发生的，可是过去川普政府里面实际运作你会发现不管是蓬佩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官员
还有其他人拿住他，
对对，虽然陆陆续续都会撑个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可能就被 fire 了，可是就是还是有这些人的存在，那只是说这个样 应该说库存吗？越来越少，但是、啊、我认为整体上就算库存越来越少，但是应该只是能力，或许只是能力，但是人品的部分应该不至于那么糟糕。我是这样想的。
方宇觉得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很有道理啊！你看，就是中国希望川普上来，然后把大家搞得人仰马翻，这个好像也不错。但是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个意外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那这个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了，所以他们其实说不定会希望比较稳定，这都很难说。所以大概也只能大家通灵一下，问一下这个中南海他们看，对对对，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打个电话采访一下啊，哦，这个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吧？我们在这个独裁国家，然后这个采访他说什么外交政策等等哦，
yeah.
这个我们在民主国家可以大家拿出来辩论，可是在独裁国家是不行，
嗯，
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咯。
我觉得这两者的这个逻辑还有推论都是非常合理的。那大家就是在我们就随着时间去分析，随着时间去看，我们相信会越来越明确。OK，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那我接下来的新闻，第二则新闻也跟川普有关，那就是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好的，为什么说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跟这个川普有关呢？因为跟我去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他们都讲到说很多的这个欧洲啊这些各国的领袖来了，他们都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接下来美国大选就又是拜登跟川普，那这两个人可能又会对我们他们的这个竞争又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如果真的是川普上了，现在的机会看起来蛮大的嘛，那又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
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变成美国选举研讨会。
对对，就大家在担心，但还是有几个其他的focus 啦。那大不者综合好几个外媒他们的分析，主要最大一个状态就是乌克兰，然后再来是中东的情势。那在台海议题也是有提到，那我们就帮大家揭露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德国总理Scholz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态，欧洲必须提升自我防卫。那我那时候看到这部分的时候，我想说，他是为了就是川普，因为川普一直在骂 NATO 都没有提升自我防卫的预算嘛，是为了为了川普准备的嘛。 OK， but anyway， 那他就提到这一点。那泽连斯基也不断的在呼吁他们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国际的援助，那也不断的呼吁世界要支援乌克兰。那好消息是他在上周三的时候这个 NATO 他们就有确认，就是说在他们31个会员国里面有18个会员国，他们愿意首次而且突破新高的数量表态，他们要把他们的这一个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拉到2%。OK， 所以就是大家有这个意愿显示出来了，那这个是首先一个大重点。那第二个重点是，这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呢，贺锦丽是有去的，就是美国副总统，那他有表示，就也是呼吁
他存在感好低哦。我们已经多久没提到他了？
他真的，而且他真的存在感很低。我就想说，拜登都已经这么。
对啊，就是
你怎么还可以这么低啊？
都完全没有他的新闻呢、欸，就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样。
就真的要把，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就他的表现机会是大的、啊，因为你看现在国际上面 ，Scholz 也没有这么有名 ，Macron 也没有，就有名的也没那么多，不像以前你还有什么梅克尔，就是大家的焦点会放在他身上，你应该有很多表现机会，但完全没有。好 ，Anyway， 拉回到这个会议，那贺锦丽他就说，就呼吁国会应该必须停止在这个乌克兰的援助上面玩这种政治游戏。那到底这个援助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待会的这个提到美国援助法案的时候也会聊。那还有一件大事呢，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有去嘛？那他就跟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有进行这个场边的会谈。那外界都想说，因为这个是美中高层在一个月3度会面，所以大家就讲说好像是在为未来这个拜习会议的通话去铺路。好，那 Little 来讲一下，再帮我们更详细讲一下这个新闻好了。
对，就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他是在会中里面呢跟王毅强调维护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这些是都很重要的，而且去重申美方会维护自己还有盟友伙伴的利益和这些价值观。可是中方这边呢，他表示的是说王毅呢向美方就是表达，如果说真的要维持台海的稳定，应该要落实不支持台独的表态。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两边的说法其实都有一些出入啦，那就是各说各的。那中共呢其实是持续的对台进行武吓，这个我们的国防部其实就公布了在16号这一天呢、啊、一整天就侦获了一枚空飘气球，那在距离基隆西北78海里，高度大概20000尺，那还有呢7架次的共机，5艘次的共舰，然后在台海周边活动。所以你就看到光一天哦就有这么多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个、
okay.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整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哎，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帮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那个复习一下什么是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个之前应该每年都会出现，在他每年都是在这个二月这个时候办理的。
对对，
那它是全球最大的就是讨论国防安全国家安全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嗯、然后就是它就是由 NATO 为主办。
那个方宇，我记得你前上次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你好像也讲全球最大的。
对啊，我觉得
是全球数一数二，
这两个都是
是哦，
嗯
哦，因为我是哦，他可能应该是说，我想想看这要怎么样说，因为我
历史比较久啦、
啊、两边都有被说他，因为两个的那个是不是性质不太一样啊？这个要请大家来，
一个是官方色彩比较大吧。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慕尼黑安全会议比较偏向就是一开始是有那种学术性质，因为你去看的话，它会有那种科学界的、公民团体、商界的、媒体界的。可是我不确定香格里拉这个可能要请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然后我们也来查一下。就是说以这种性质的来看，然后它是一种非盈利组织来办的、嗯嗯、然后如果是以这样的性质来看，它跟香格里拉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是再来查证一下。那 anyway 它就是现在主要就是 NATO 的那个官方高层会参加，然后再加上很多这个重要的，比如说日本、印度、俄罗斯、中共，然后欧盟成员国啊等等、哦、然后会有大使啊，然后国家政府的这个高层啊，这些来讨论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等于就是一个小小的外交会议啊，不是小小的，大大的外交会议。那我觉得比较需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美国跟中共的高层现在频繁的在对话，频繁的在会谈这件事情。以前啊可能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要干嘛，他们有什么阴谋，然后就开始卖台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觉得现在不需要这样看，因为现在美国就是焦头烂额，要处理中东的事情，要处理这个乌克兰的事情，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嗯、所以他们不希望在台湾海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等于就是说美国在控管，他们一直讲说他们现在要控管manage 这一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高层的会谈是有助于减缓哦，就是这一个紧张的气氛。那当然是减缓紧张的气氛，当然是一件好事。OK， 那美国这个当然不太可能说什么为了要跟他，可能很显然也没有为了要跟中国去交谈而放弃什么东西啊，或什么出卖台湾什么，没有。你看那个军购还是一项这样的批准啊。然后接下来会有很多武器的交付，都一系列都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件事情，大概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嗯嗯嗯 ，OK， 好，那我觉得慕尼黑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相关的议题，大家都可以在去看，他们有官方网站，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查。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次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面最主要的讨论就是在乌克兰上面嘛，因为真的乌克兰现在很缺钱啦，然后打这种消耗战就是他们真的需要全球的援助，但是呢全球好像不是大家都这么愿意援助。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节新闻。 好，那第三节新闻的部分就是美国参议院他们在2月11号的时候通过一项就是一共953亿美元的这个援外法案。那这个法案的目的呢，就当然就是援助就是这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的美国盟友，当然也包括台湾啊，那也一定有乌克兰嘛。那它主要就是提供乌克兰610亿美元，然后以色列的话140亿美元，然后48.3亿美元是给包含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然后用来阻挡这个对中国的威胁。那还有另外91.5亿美元是给战争地区的难民人道主义的援助，例如加沙走廊等等这样子的。 OK， 好，那 Leto 要不要跟我们更新一下这个进度，法案进度条好了。
对，就是依照这个程序的话，这个法案它在参议院通过之后其实是要送到众议院再做表决。可是因为那个川普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已经公开去批评这个法案，因为他说这种保护其他国家不受侵害的法案其实应该要做贷款而不是做援助。因为川普就是这个个性嘛，他都说他鼓励俄罗斯对那些不缴纳北约会费的北约国家发动侵略，这讲话也蛮耸动的啦。对，那 但是说实话你就算没有缴会费，但是你发动侵略其实还是对整个北约开战啊。对，然后不过整个众议院当中的这个两党席次分布的话，大家要注意咯，数学题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席次分别是这个213比221，也就是说谁比较多呢？可欣，
共和党。
对，没错。
这为什么不用这个？
对，所以民，可是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民主党还是有机会争取其他共和党员对这个法案的支持啊。那因为就是美国不像台湾是比较刚性政党的状况，美国是比较柔性政党，所以其实这种跑票啊，或者是说大家同一个政党对每一个法案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那可是众议院议长呢，现在新的这一位就是 Mike Johnson， 他在2月13号的时候表示他根本就不打算允许这个法案进行表决，因为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如果你不先解决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那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乌克兰的安全问题。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共和党内部的众议员表示，就是美国应该要优先援助谁呢？以色列啊，要援助台湾啊，然后而不是乌克兰，因为他觉得这个乌俄战争的这个开战已经2年了，然后过程里面美国就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啊，可是乌克兰最近不是爆出很多这些贪污或者是不民主的这种丑闻。 对，尤其是这个军队的部分，国防部的部分也是很堪虑。那所以这他们怎么讲，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反攻，然后整个战情就一路陷入这个焦灼。然后这边讲到那个墨西哥边境的部分，再跟大家强调一次，德州没有开独立战争好吗？不要再传了，我在过年的时候一直看到有人在传。
哦，真的假的？
对，不要再传了，美国没有发生内战好吗？
OK，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 Leto 讲说，那个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他说不打算让这个法案进行表决嘛。那美国众议院议长确实是有，是有排议案的这个权利的，对，所以是有可能真的把他，应该也可能真的是有可能把他挡下来了。OK， 那我觉得，方宇，你觉得
简单来说。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美国人不想要花那么多钱给乌克兰，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无底洞，然后而且也打不赢，然后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俄罗斯的国力真的还是很强的，就是说他也没有打算，你也打不赢他啊，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收复失土。然后但是俄罗斯也没有能力继续往前进，所以当然就僵在那边，那就开始打消耗战。那打消耗战当然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的这个大小差距差太多了嘛，所以一定得靠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我们倒可以反思一下说，假设真的哪一天中国想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撑多久，以及我们该从哪边获得更多的这个帮助，然后我们该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说，第一要务就是我们必须要展现出自我防卫的决心，而且我们必须要展现出我们有能力抵抗外来的敌人。一旦我们没有展现出这样的决心，或者一旦我们展现出我们的军队有很多问题等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就会快速的消失。这就是现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就我觉得如果讲一个很实际的，然后比较难过一点的，因为现在乌克兰他是想要把过去失土全部收回来，也包括2014年这个失去的克里米亚半岛嘛。那哎，他们还蛮强硬的，就是要求这件事情绝对一定要达到。OK， 那如果把它反观来到台湾，其实最近跟一些人聊，就是大家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有100%的。就是这个防卫决心，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个决心。然后我跟聊的这些朋友都是我同文层的，但是我们也问到了一个非常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他拿下了金门马祖，好了，我们能不能为了金门马祖，然后说好，那这是给你，然后就停战先在这里？还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拿下？然后或许我们现在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假设的东西太多。但这是不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的？可能我们愿意失去的东西有哪些？
首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金门马祖的法律地位到底是什么？这其实现在还是有争议的。OK， 就是我们在国际法上面，就是法理层面的这个论述，我自己觉得，即使是台湾本岛、澎湖都没有准备好。因为其实你如果我们最近那也推荐大家几本书可以看，就是像那个陈翠莲老师的那个新书，
超精彩。
好，然后对啊，他们就是你去可以
名字，那我名字给大家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重探战后台湾政治史，然后副标是美国国民党政府与台湾社会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社出版的，非常精彩。
对。重点就是说啊，你看美国从以前到现在所有跟我们签过的条约都没有包括金门马祖，那我们自己在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上面的这个论述其实对金门马祖也没有到这么清楚，那这个就会有点麻烦。那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再度强调，就是说以中国国民党他们一再的主张说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九二共识或者一中原则的这种主张，那更糟糕，因为他就把整个台湾都说是中国的那个内部事务，那这样外国根本就没有能力或没有这个立场来介入哦。那但是金门马祖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是一个很灰色的地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曾经在某一次的演讲当中被一个好像是我忘了是金门人还是马祖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说我们应该要很坦诚的跟大家说，那个地方在物理上就是 physically 是守不住的啊，我们就是要很坦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超近啊，
对，就是守不住的，就是对，就是然后而且其实以前在那个什么823炮战那个时候啊，就是50年前啊，哇，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蒋介石政府还会说我们要全力的守住任何一片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等等，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求美国增加很多的这个援助啊等等。现在是做不到的，现在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也不可能为了这个守不住的地方提供就是等于有点多余的那种军事资源放在这里。所以我们
坦白讲，那个时候的美国超强啊，那个时候刚二战完的美国超爆强的，现在没有那么强。
就连那个时候，如果你们去看很多的那种当时的那个记录的话，像这个陈翠莲老师的书啊，然后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就美国就算是美国内部也是要辩论很久，就是说到底该放要不要放资源到最前线去啊等等。那我们应该要做好的是各种不同的状况的这种演练，然后也要很诚实的跟金门马祖的居民讲说会到时候会有什么状况等等，大家要练习啦，就是不能够大家好像装作没这回事一样这样子。
对，我觉得好像要真的很现实吧，把现实面真的摊开来去看。然后
可是老实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某一些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就出来说，你这个就是准备要战争啦，你这个就是准备要牺牲金门马祖啦，你为什么要叫我们金门马祖的乡亲来做这件事情，要做这个准备呢？你就是没有能力好好处理。
没有，这其实台湾也要做准备啊，战争不会只有这样，就是只有小小的，对啊，所以 全部人都会受到，因为大家同岛一命嘛，就是整个大家是国家的共同体，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去练习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 Leto 讲的这点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仰赖一个政党还有个政府以及其他公民社会不同角色的沟通的能力。那坦白讲，我觉得现在沟通能力的诚意以及方式可能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的好，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那我觉得现实的去看待我们可能需要失去或是我们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才是最好的可以去大家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
那这我们观测站我们也就不断的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希望有一些改变吧。
嗯，就是希望就是这些政党跟政治人物可以用看保险、看待一份保险的心态来看国防政策，而不是把它当成选票的一个工具跟政治的口水。因为这个战争真的发生了，就是跟保险一样，就是你平常就要买保险，不是在那边就是嘴巴打嘴炮，然后就是车祸就不会发生，没有这回事。
Yeah, 好，那这个是美国援助法案的部分。那今天也聊到蛮现实的，第一次聊到这么现实的这个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或是直接回应我们的 Instagram 也可以，我们 Instagram 比较容易看到。OK,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四节新闻。好，第四节新闻的话，我们帮大家摘录一下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这个非常重量级的外交相关外交议题杂志前几天发表这个文章哦。那它的作者是Matt Pottinger 伯明，我想大家可能都听我们节目的话也都常听到他的名字。他是川普的之前在就是他在任时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中文讲的非常非常的好。那这篇文章 The Taiwan Catastrophe 就是在探讨的就是如果中国占领了台湾，世界会失去什么。那他把这个可能的影响都把它列了出来，那就请 Leto 帮我们重点摘要一下。
对，就是大概有四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中国占领台湾的话呢，它会是中国扩张主义野心的一个实践。也就是说它并吞了台湾之后并不会就这样子停下来，因为从这几年的迹象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其实跟日本有钓鱼台的这个争议嘛，然后跟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也有在南海的这个领土有争端。那另外呢，中国甚至在阿根廷、奈米比亚，就是在这个美洲跟非洲等等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设立军事的设施，这些都已经显示中国已经明确的向世界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全球级，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军事强国。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什么意义呢？第二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侵略，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可能去引发核武扩散的风险。那尤其是因为大家都因为怎么说呢，美国已经明确承诺就是要保卫台湾嘛，你看那个拜登说过 Yes I do, 就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台湾真的被中国侵略的话，大家就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失去信心。那接下来美国的盟友包括谁呢？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去发展自己的核武，所以就会破坏过去这几十年来核不扩散的努力。那这一批成为新拥有核武的国家又会引发一连串的核武竞赛，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可能又波及到譬如说中东啊，导致伊朗啊、沙烏地阿拉伯也都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武。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台湾，其实大家都讲嘛，这个护国神山是台积电，所以台湾在这些最先进制程的晶片产能，大家猜猜看全球是占多少呢？各位听友们应该从股市赚的不少吧，所以就是还是要知道一下，我们占的这个产能比例高达 90%。 所以呢，如果
我想在这边插个话，认可一下我的母亲，我妈妈很厉害，把这个数字都已经把它背起来，然后前几天趁她去美国的时候，她就会很骄傲的跟人家说 Where you come from? 他说 I come from Taiwan. We produce 90% of the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 超可爱的。
他也是自动跟人家讲说我们
90%。 对对对对，人家都没有问他哦，然后就很就是我要这样不要这样讲，人家没办法，他就会讲得很 就是讲的我觉得很棒，就他记起来这个数字，然后马上让人家记住，我就觉得超骄傲的。
啊、
OK， 没事，小伙
很可爱、欸，真可爱，这很像，这很像人家问一个亚洲人说你来自哪里，他说我是日本人，我就是生鱼片的故乡这样。
欸、但我觉得那个90%的那个先进制程，那个高阶晶片就比较猛。
对，真的很蛮猛的，对啊。所以他第三点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产能比例是 90%， 那这是最高的最先进的晶片，所以说如果就是台湾的晶片工厂没有被这一个中国的这个并吞行动里面受到破坏，可是生产水准要恢复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台湾可能会面临国际经济的制裁，而且台湾晶片供应的这个供应链有可能会导致说全球经济的动荡，譬如美国的 GDP 预计就会减少 5% 到 10%， 那美国的经济一感冒，其实就不是只有美国的问题而已，大家之前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体验过了。那中国占领之后，而且控制全球最先进的这个半导体供应，也会是一个新的课题。或者说，如果台湾的晶片生产没有办法恢复的话，那全球就要去依赖老一代的晶片。可是这样又会去打击就是工业国家的经济，因为你原本用的新的晶片去做，就是它的一些服务或是功能是更精细的，可是你接下来要用老一代的去做同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成本就会提高。那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说，美国投资人他在亚洲会面临严重的排斥，那这个会造成就是美国经济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中国也有可能进一步去推动就是大家不要用美元，就是去美元化，然后加强人民币在亚洲经济里面的角色，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挑战就是说，中国并吞台湾的话，它不只是代表世界上少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且这也会结束就是所谓这个中华文化跟多党民主制度结合的这个社会实验。那这样的发展会证明美国无力保护他的盟友，而且会动摇就是美国在亚洲还有在欧洲这些盟友的可信度。虽然这一点我有点持保留态度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灯塔，我觉得这个角色台湾人自己可能也跟就是要不要保卫就是离岛之类的这个议题，或者是、欸、如果澎湖被占领了要怎么办，这些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根本性的没有定义好，所以
好，这一篇文上一个我们有讨论到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发的文章是那个格莱伊嘛，格莱伊还有另外两位也是重量级的这个美国学者的这个分析，然后当时的那一篇文章它基本上有点像是对台，我们会觉得对台湾好像并不是太好，原因是因为它当时有点像是说台湾就是有效的吓阻，就是美国如果要吓阻中国，有效吓阻就是两边都要各打50大板，就是不管中国要打，然后民进党也要打，然后认为说民进党要废掉这个台独党纲嘛。那我们当时有聊到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那这一次呢就是Foreign Affairs 这一篇文章 Matt Pottinger 他本来就是比较对中强硬派的，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论述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写出来中国如果占领台湾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论述，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的去说服美国要对台湾有更多的这一个更多的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援助，然后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从他的角度来讲更知道美国在意的是什么。那我不知道方瑜跟 Little 怎么看这篇文章。
那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大家把那个台湾的这个重要性赶快再多讲一下然后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嘛，然后这个而且是在 Foreign Affairs 上，那然后我还是觉得啦，就是美国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外交政策的这个不管政策圈的人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不要惹中国不开心，然后那个最好赶快跟中国谈啊，最好要 reassure 就是这个要再保证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太低估了这个中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跟他们想要就是这个所谓统一台湾的这个野心啦。那 所以当然需要更多人去投入研究中国政策跟研究这个两岸的这个事务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是除了搬板凳看他们吵架不是看他们辩论之外呢、哦、那我们当然必须要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最近在那个思想坦克上面有好几篇文章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论述是什么
对
美国人有他们的 national interest 有他们的国家利益那我们台湾人在意的是什么、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发声去写文章去参加国际会议去参加国际组织诶这边我们在工商服务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观测站侯立哉我们才刚访问的江冠宇医师嘛就是他去参加国际 NGO、嗯、然后再去从这个 NGO 进而去成为这个代表然后去参加 WHO 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不断努力的去跟国际讲说我们台湾很重要我们台湾可以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大家的这个好盟友所以除了美国人在那边辩论之外我们也必须要适时的去加入他们的这个讨论、嗯、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很深的功夫、嗯、包括我们要去做研究啦参加研讨会啦然后这个写文章啊等等就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练功的
那我工商一下就是没错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观测站这几年也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观测站一开始2017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是对台湾讲话嘛那当时的台湾的状况是国际的内容进到台湾的时候是跟美国相关的新闻进到台湾的时候常常是趋误的常常是或是偏颇的并不是它全错或是它是只重行政部门不看立法部门然后所以有一些错误的这一个分析会导致出来那但是我觉得过了几年到现在已经2024了其实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环境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空间但有越来越好然后包括很多的外媒也进到台湾所以我觉得台湾看到好的内容的这一个机会已经提升很多了那所以就前阵子我们观测站也在想就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去往华府把台湾的声音丢给华府因为好像很多时候华府在做台湾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pool 我们觉得还要再拉大很多台湾很棒很棒的这一些学者像思想坦克上面的东西内容我们应该要把它全部翻成英文但是不是所有人这个语言上面这个真的是不是这么容易克服的事情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把更多台湾的声音拉到美国那跟大家好消息是观测站接下来大概在三月开始甚至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四月但我们希望现在目标是三月我们会有个新的 project 出来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就是专门在做对美的这样子的论述然后写文章等等的这个 project 出来那大家期待一下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筹备当中
对然后如果说就是有人就是对这方面也有兴趣或者是认为自己有这 commitment 想要加入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就是 DM 给我们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自己的英文不够好或者是没有信心可是你有经济能力也欢迎你就是掏出你来当中的新台币或是你在美国工作那也很乐意就是这个美元捐款我们都支持我们都有这个接受美元跟新台币的这个捐款那详情可以搜寻美国台湾观测站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会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都有捐款的资讯然后也会给你就是收据啊等等就是如果有问题再私讯我们我们再回复你谢谢
这个总是可以接得好顺哦天哪
对啊好、
可是这个真的很花钱耶、这个真的很难
呀、yeah, 所以好我现在在筹备当中然后希望我还有12天的时间不到12月小好我还有就是11天左右的时间那希望在11天内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内容顺利上线 OK 更新的网站顺利上线 OK 好那这则新闻就第四节新闻关于这个外交事务上面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原文那我自己学了很多尤其刚才 Lelo 讲的第二点是跟那个核武扩散的这个风险嘛说真的我这一点是我过去在做论述的时候我很少提到的那也是Matt Pottinger 讲到这部分的时候我才觉得哇 yeah 为什么这么 这个非常合理，但为什么你忘记？那我觉得我学到非常多，那推荐给大家，我们也会把这篇文章的连接放在我们这一则 podcast 的这个资讯栏。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最后的美国新闻。那这一个广告呢，是鬼岛之音他们推出的全英文节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推荐给你的身边的英语朋友。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 starting with the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来聊聊 Taylor Swift。那我这一次呢，我知道讲到 Taylor Swift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那就是他对于美国经济啊，或是在带来的影响啊等等的。但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还蛮有趣的一个报告，就是美国有18%的人，根据这个报告显示，相信。Taylor Swift 呢，他有加入，他是就是有加入这个一个政府的秘密行动，去帮助拜登去胜选，在接下来这个大选当中。那有73%的人不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啦。然后有9%的人就是他不知道，但有18%的人相信。我其实觉得不低耶、欸，就是相信 Taylor Swift 是政府的工具。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18%的人信了，我觉得还算蛮高的吧。那那有54%的人说他们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然后有46%的人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换句话说，还蛮哎，也快要接近一半的人都有听过这样子的阴谋论。Okay,
真的是一个阴谋论盛行的国度
yeah, 然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在过去几个礼拜有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在传播，那包括 Fox News 也是有在讨论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那还甚至还有一个阴谋论衍生出来的阴谋论，就是 Taylor Swift 的男朋友不是那个 NFL 的球星嘛，然后这次赢了 NFL 那个最那叫什么杯？
超级杯，
超级杯，对
，Super Bowl，
竟然会忘记呀？ Yeah, 他就赢了这个 Super Bowl 超级杯嘛。然后就有人讲，就是说这一个这也是阴谋的一部分，就是要帮，是有背后是有势力去帮让他的男朋友赢球的。然后，哎呀，就是哇，这串了很
多。没有势力，不就是那个四分位吗？那个四分位就是超强啊，带领大家。那不就是四分位的
不行那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阴谋论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是要很隐秘的，不能在球场上太明显了，是要悄悄的行动，然后有个邪恶的势力，然后就影响这一个事件的发生OK,Anyway、okay, 呢，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传统或者这种有时候阴谋论的散布会相信的人常常比较多啦，会是这个川普的选民，当然不是一定，但是比例上面好像比较多一点。OK， 但川普也说话了。那川普在他的那个社群媒体 True Social 上面有讲，就是说不可能啦，他就是去诋毁这件事情。他就说 Joe Biden 呢没有，他没有为就是 Taylor Swift 做任何事情，然后永远也不会 ，Never will。他就说 There's no way she could endorse crooked, crooked, Joe Biden， 就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这个Taylor Swift 他会去 endorse， 会去帮这一个非常狡诈的 Joe Biden 背书。然后他说，Joe Biden 是历史上最贪污的一个总统呀， yeah, 所以他就说不可能。Taylor Swift 会这样讲。那我觉得川普会这样讲也很合理啊，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因为 Taylor Swift 的影响力真的太强了，现在最，我告诉你，美国谁出来选总统最容易选上就是 Taylor Swift， OK， 就是一定好不好？他出来选，
你知道他，因为他一个人的关系，让那个 NFL 达到史上最赚钱的一年，
啊，
然后那个收视率飙到史上新高，因为他男朋友在打，真的是赚翻了，所有人，所有一大堆人，因为 Taylor Swift 的关系，然后开始看那个美式足球。
对，所以这次女这个美式足球好像就好像是史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史上，他就是那个女性观看，
对对对对，
是啊是啊，就是啊是啊是啊，
是。
我告诉你 ，Taylor 是不是出来选总统，或 Beyonce 出来选总统，绝对吊打 Biden 或是吊打 Trump， 真的啦。
可是如果他们用第三政党的那个怎么讲立场出来选，我觉得还是很难吧，因为目前真的没有看过。
没有，他当然是要就是登记成那个。登记成某一个党的那个去初选这样。
好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阴谋论？回到这个阴谋论哦，就是其实，说刚才提到就是保守派在传播，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Taylor Swift 是有表态支持拜登的。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就是到现在这一篇也都还没有删文，就是上面就是他支持，就叫大家去投票以外呢，也去就。做了一大堆的饼干，然后上面饼干就是Biden 吧 ，Biden 2020的样子呀， yeah， 那就他是有表态支持 Biden 的，所以那再加上 Taylor Swift 是一个影响力这么高的一个女性，所以当然就是会可能会被一些保守派的人或是觉得。很担心，希望川普或是有更多的这个希望帮他助选的这些人，有可能就把这样子的论述连接在一起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想要聊的或是快速点到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在美国的这一个保守派或是传统的或是比较基督教派的，他们其实跟这个好莱坞，他们对于好莱坞会越来越分开的趋势，因为好莱坞长期是比较代表这 liberal 自由主义，然后比较开放自由派的，然后跟这些比较传统的保守派其实是越来越这个隔阂是越来越深的。那不知道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或者做更多更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大家有看到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就好莱坞或甚至是比较年轻世代的跟这一些保守势力他们之间的这一个仇恨值是不是越来越深，之间不只是隔阂还是仇恨值有没有在上升，我觉得这是蛮值得讨论的。那也去看了解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一个裂痕吗？呀，yeah， 那我不知道 Little 跟方宇们听到这个很扯的阴谋论，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如果是说 Biden 就是他的 VP 他的副手要换成 Taylor Swift， 我觉得我还比较愿意相信。Oh.
那
天王算是你这样不是在助长那个阴谋论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轰动哎，欸，我觉得这个会轰动哎，欸，这个可能不是
他的经历表示。
对，
你把我放在哪？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会轰动，然后旁边就配一个就是那个 Biden 2020的那个饼干的照片有没有？然后就放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
你不要再帮他们出主意了，这太可怕了。呀，yeah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在美国，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听众也在美国，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相关的这个阴谋论？因为如果40%有的话，应该蛮多人听过的吧。
其实我觉得阴谋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啦。就是各种各式各样非常天马行空的阴谋论都会有，都会。
对啊，
就是反正就是很神奇的那种故事都会有这样子。
但40%的人信哎。
这也不意外啊，因为我看过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是调查还是什么，就是好像也是还是有30%的人相信说什么奥巴马的那个什么出生证明是造假的。
对，
即使而且那个时候即使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就是那个 John McCain， 他还有直接帮奥巴马说话哦，他就说那个就是那个不要在这乱讲话，然后不要在这些传这些有的没有的，说奥巴马那个一定是真的，连他的对手都已经这样讲了，但仍然还有30%的人会继续相信。
对啊，
而且还有好像越来越多的比越来越高的比例的人相信美国没有登月。
登月是吧？你说
反正就各式各样的啦，就是就算是像那个最高法院都已经说选举结果没问题，还是有一大堆人相信2020年有选举舞弊。那我觉得这些都不奇怪。 那比较又是要反思台湾，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很多这种变体。那最好的去抗，就是去这个怎么样对抗这些阴谋论，就是我们要加强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啦。
嗯，
比如说这次选举完，我们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说什么选举舞弊。那如果大家了解我们台湾的选举过程，就知道那根本就没有任何舞弊的空间。
对啊，
像这种就是，然后最近又有很多人开始在吵说什么，像比如印尼刚投完票嘛，就说你看印尼有什么通讯投票啊，然后什么样的这个不在籍投票为什么都不行？哎，印尼有多大的那个人口数？然后哎，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些投票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倒是觉得像什么电子投票啦、通讯投票啦、提前投票啦、这种海外投票啊等等哦，我们这个争议性真的是很大啦。那你当然 我们当然是需要可以讨论，但是就是不需要就是说什么啊，你看我们台湾民主有多烂多烂那种，就是其实也是有这种哦。
对
啊，那没错。那我自己是觉得，所以意思就是说，背景知识很重要，这样才
会被推荐大家。很推荐大家去读那个啦 ，IRG 之前写的书叫《资讯判读力》。那这一本书就来详述，就是到底要怎么去培育自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判哎，这叫
判读的指标，
判读的能力呀。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我最后讲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这本书，培养自己的判读力，因为对抗这一个假讯息也好，或者是阴谋论，我觉得美国的话，阴谋论已经成为一种最大的宗教了啦，它可能就是一个信仰。然后
不行，美国的话，基督教还是最强，不能动摇。
对，可是我觉得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有一个开始扩散的趋势，所以大家真的去读这本书，然后去培养这些资讯判读的能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是科学的那个科学，不是柯文哲的科学，好不好？那成为我，所以我们我这样说是我没有要针对柯文哲的意思，好不好？就是成为真正的科学家，那我们就可以
针对他也没关系啦，因为他现在就是最大的假新闻制造，不是，好了，算了。
冷静，让我把这个抛开做结尾。好啦，那就大家去看书，就这样。好，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家了。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也别忘了在您收听的平台follow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 Lido，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再会哦。
Thank you.